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节目，会员节目网友还没上来，我先讲讲这个星期吧，这星期没有太多的新闻，新闻不太多，因为没有热点。基本上前一阵子阅兵式之后，就相对的新闻比较近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正好我们就有一些平时准备的一些题目，我们就拿来做，所以还好。我觉得这个星期我们的准备的情况还可以啊，我觉得还行啊，整个的还不错。我们几个策划的题目的还可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有点难。今天这个题目有点难的原因是，参与讨论的难度有点高，就是大家可能平时需要做一些积累，你才能讲出一些东西来，否则的话很难讲出东西来。所以参与度，我没有太高的期望，因为这个题目是有点难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网友现在很厉害啊，很厉害，就是这个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观点表达，挺好。其实我今天挺满意的，我今天跟 Tina 说，我说超出我的想象啊，超出我的预期啊，表现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题目呢，就是准备难，讨论也难啊。我一开始我就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就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站在一个这样的时间的位置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更为这件事情做更多的事情啊。而且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网友会积极参与的。所以我就准备了今天，但是真的整个节目我觉得超出我的预期，我还是挺满意的啊，我还是真的挺满意。当然我们准备的时间长了一点，本来我应该中间做了一些调整，本来我们11:30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中间做了一调整，所以时间又晚了一点。我们现在的基本情况就是，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差不多都能11:30准备好，但是中间又会做一些调整。这还是跟我们对新闻品质的要求，因为播客存在呢，我们对文字的要求会更高啊。因为平时我们的新闻稿，如果中间有什么就是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我在播报的时候我直接就改掉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除了播报的时候我改掉之外，我还要确保我们在播客播出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因为你不可能两次同样都记得，所以要尽量的让它稿件要更干净，就尽量的干净，干净之后我们在播报或者在播客播报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变成我们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啊，更长一点，对品质的要求就更高一点啊。好，大概这个星期就这样。另外呢，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人写一段文字，我分享给大家啊。这段文字是讲那个张怡和先生啊，张怡和先生是张伯钧的二女儿。我在原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我们之间是有一些互动的。张先生他回忆，他有一段回忆讲中共进城，刚刚进城的时候那个情况，我把这段文字分享给大家。我以后周末就是会员节目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分享给大家，好吧啊。张先生这么说，他说刚进北京啊，政权刚建立，罗隆基是民盟， 民盟的副主席，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流啊，知识分子啊，很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个大家啊。罗隆基当时就对中共有一些看法，对中共的一些做法有一些看法，就找周恩来啊，找周恩来。然后周恩来就见他，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民盟呢可不可以退出？民盟他是八大民主党派，他成为这个政治协商的其中一个成员，相当于也属于执政联，相当于执政联盟的一部分。然后他说民盟可不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有意思吧？啊，这个一听，这个周恩来就懵了，跳起来，说都懵了，只在野党懵了啊。他问他什么意思？当时的说法是，罗隆基是因为觉得共产党的一些做法跟他当初的承诺不一样啊，所以他想退出。他意思就是我不参与执政联盟行不行？就他还是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派知识分子，很重视自己的声誉啊。他如果你不兑现你的承诺，那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在一起的话把我名声搞坏了。然后周荣基一听就很紧张，他觉得这个问题不能随便回答，他说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毛泽东同志汇报一下。然后他一去汇报之后，毛泽东就要见罗隆基，然后呢就约罗隆基去毛泽东那见啊。但没多久毛约了罗隆基，只有一个人在座，就是周恩来，其他人都不在啊。那么然后就是统战部做记录啊，毛泽东上来就一句话叫什么？罗隆基，大家没客气啊，没客气啊。那毛泽东没叫过罗隆基，罗隆基是个很有名的名家啊，名人，那是绝对是个名人啊，都是叫罗先生，罗先生啊，叫罗先生啊。你想一下，罗隆基是很厉害的，罗隆基当时的地位很高的，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人大常委，中央政府的政务委员，那岂不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啊？他说这不是五六年五七，这不五六不是五六年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五零年五一年，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不是没有看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趋势的，只是他们，这罗隆基想退出，我能不能不参与？我做在野党行不行？不行，你不可以退出，不让退出，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夺取政权，他杀了个弥天大谎，然后关门打狗，一直在搞运动啊。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那我们来讲讲。我们就互动吧啊，互动吧啊，来看看提问，请问王老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未来发展你看好吗？会持续繁荣还是会衰落？其实我没有太掌握你的问题是啥，未来的发展你看好吗？那是这样，你不是去当总理吗？你也不是去当总统，对不对？你只是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当一个企业家，当一个什么角色？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只有他欣欣向荣，我才能好。他要是不是欣欣向荣的，我就好不了。这当然，这是我们从小灌输我们的概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国家。这国家有这么的大， 有的人可以，你可以选择轰轰烈烈的过一辈子，有的人可以选择这个没那么轰轰烈烈的，我做个平凡的一辈子。一个国家有很大的空间让你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吗？中国不是个正常的国家，所以只有它轰轰烈烈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有个温饱，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所以你不必问我马来西亚有没有前途，会不会繁荣，会不会衰落，你只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 OK 了。正常的国家你努力，你拼搏，你有条件，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你要是去选择我不想那么拼，我过做一个普通人也没有问题，理解吗？我们在中国不是，我们在中国你要千军万马过了这个独木桥，把无数的人甩到后面，你才能活成一个人样。但是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你记住这一条。所以呢，新加坡只要你不是当总理，不是当总统，新加坡的繁荣或者马来西亚的繁荣的话，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奋斗。你说啊，我这个雷军说了一个，我只要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是骗人的，没有这回事。你站在风口上你得看是什么风，所以没有这回事，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你生活，如果你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具备让你成功的所有的社会条件，你生活在吉隆坡，吉隆坡也具备让你成功的所有的条件，前提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付出努力，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做，这取决于你自己，好不好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提问：我离婚一年半，离婚协议孩子由我抚养，但我前妻一直在纠缠我。我明确告诉他，我不会和他在一起。他总以小孩还小，七岁，心疼孩子为借口骚扰我。比如暑期回国，他会不打招呼就拿着行李到我家，让他住酒店他不肯，就赖着我家不走。无奈我自己出去待了一星期，他走了我才回家。现在我带着孩子在加拿大读书，他又说心疼孩子要来加拿大陪孩子，已经买了机票，我严词拒绝，也找了他的家人，他家人不管不回信息，我妈妈也一直跟他说不让他来，让他自己好好过，他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估计来了又赖着我家。他的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现在女朋友也因此很生气，以前会拿孩子要挟我，为此我已经告诉孩子，我和妈妈在一起总吵架，我不会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但是爸爸妈妈都爱他。请问王老师，我的处境有什么好解决方案吗？这不怪他，这怪你。这种情况很普遍啊，就是离婚呢，一方要离婚，另外一方面不想离婚，最终离婚了，然后另外一方不断的纠缠对方。纠缠对方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觉得还有希望啊，因为他觉得以前经常讲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离得成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啊，不愿意离，不是那么容易离成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婚礼离成婚很困难，那要扒层皮啊，这是一个。离完婚之后，有些还会纠缠，他还要扒一层皮，就扒两层皮的概念。那这里面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你给对方希望，你说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讲清楚是不够的，讲清楚了，他也不相信。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他来你家你就让他住下，你不能怨他呀，是怨你自己呀，理解吗？ 你不让他住下，他是住不下的，是你让他住下。那你可能想啊，我就是因为我疼我的孩子，我不想在孩子面前难看，对。但是你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你下了决心，第一个，你拒绝的话，他是知道的，你没有拒绝，他也很清楚。既然你没有那么拒绝，那他觉得他有机会，他还有机会，他就会纠缠你。就是不是他的原因，不是他的原因，是你的原因。你没有把事情做绝。离婚是什么？真的要离成婚，就是要把事情做绝才行。叫要绝情，绝到没有回旋余地，这婚才离得成。这是中国人的离，中国人的离婚是要这样做。中国人的离婚不绝情是离不成婚的啊，离不成。千万不要相信电视剧。为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你拖拖拉拉耽误了他，而且你已经还有女朋友，你这个处理肯定是不对的。就第一个，你有女朋友；第二，孩子跟你；第三，如果他纠缠的话，你显然你是有问题。你要非常决绝的，不给他任何的希望、期待。他想做的任何东西，你完全拒绝，完全屏蔽，甚至拉。而且你告诉他你的住址干什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干，直接屏蔽掉，就是这是为他好，让他去展开一段新的生活。因为他如果还对你抱有希望，他就没有办法展开他新的生活，这对你们两个都没有好处，而且你还有女朋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女朋友绝对是不公平的。你没有考虑你女朋友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孩子的问题，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的态度应该是，第一个，把他屏蔽掉，把他从你的生活中移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完全专注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样他才有机会建立他的生活。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你自己要改变自己。这个问题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是你的暧昧态度，也不是暧昧态度，你的态度，你有一点放任的态度，放任的态度，你给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孩子，但是这不是理由。孩子要跟孩子讲清楚，我跟你们，孩子七岁了，当然，中国人的家庭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该说的事情呢，全遮着掩着；不该说的事情，全敞开了讲。特别是对孩子，就那些父母谈话从来不避孩子的啊。然后，但是呢，像这些重大的事件，你不跟孩子好好讲，跟孩子好好讲啊，我会怕他会伤害。怎么会怕他伤害？你觉得他是一个？第一个，这是他面对的现实。不是伤不伤害的问题，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不存在伤害的问题。这不是你害他，是这个孩子的命运，他就是要面对一个这样的家庭，破裂了，那就是破裂了。你要重新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的生活。你跟他好好的交代，我跟你妈妈已经离婚了，我以后会有新的家庭，你会有一个新的妈妈，我们建立新的家庭，一起好好过，讲清楚就好。孩子不存在，孩子会受到伤害，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没有办法。小孩子出门摔一跤，你难道就不让他出门了吗？不可能呀，会摔跤的呀，小孩子就是会摔跤的呀，啊，理解吗？所以，不要找任何的借口，把自己生活管理好。我们人生在世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好。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活都管理不好，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一个符合常识、符合逻辑的基础上，你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你的生活，你要重新检讨一下。那你就对不起依靠你 的家人，所以你要对得起依靠你的家人，你就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吧啊，下决心，不要怕做丑人。如果你怕做丑人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做一辈子丑人，因为你要面对一辈子丑恶的结果，所以不要怕做丑人。很多人为了逃避那5到10分钟的真话，熬了一辈子的丑人，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是我告诉你，90%的中国人情愿不说那5到10分钟，去赔上多少年的丑人，这就是很多人的，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干，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干。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那就要当面讲清楚，讲清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虽然当时觉得脸上不好看，但是那就是5分钟10分钟的事情，我避免了后面多少年的困难麻烦啊，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什么轻什么重要搞清楚啊。提问，王老师，人遇到工作生活中的不公平的事情该如何自处？那你都说不公平了，那显然是对你侵犯了你的利益啊。那侵犯你利益通常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对方因为侵犯你的利益通常有一个主体，不会没有无缘无故有侵犯你的主利益啊。那不公平肯定有个主体啊，有个主体，这个主体呢，你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赚你的便宜啊。你说我买了一个苹果放到桌上，他拿走就吃了，那不侵犯我的主体，侵犯了我的利益，也不问我就拿走给吃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一不小心撞了你，撞到了你，无意的无心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就是工作上的原因或者生活上的原因，就是无意中侵犯了你的利益，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如果对方是无意的啊，这个侵犯到了你，那你跟对方讲清楚，跟对方要讲清。那在遇到所有不公平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要跟对方讲清楚，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不管对方是谁，你都要告诉对方，你是不同意的啊，你是不接受的啊，是领导也好，是大人物也好，谁也好，只要有人伤害到你，你第一时间你一定要，当然你可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是回事，但是一定要表明立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这一次你不表明立场，意味着会有下一次，理解吗？就是说我们要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勇气，你才能阻止下一次还有人会做这件事情。而且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为你的反抗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基础，就是我不是没有告诉你，我跟你讲过了。所以呢，这个做人呢，要我的原则就是做人要堂堂正正，这就是堂堂正正。你说我在打个这个悄悄走在里弄里打个黑枪行不行？也行啊，但是这不是我的行为方式啊。我的行为方式就是你侵犯我，你比如说你拿我苹果拿走，我会跟你讲，哎，那谁谁谁过来，这个苹果是我吃的，你要拿走，你要问过我，我同意了你才能拿走，我没同意的话你不可以拿，你拿的话你就是不正，这是错误的行为，我反对你这么做，而且不可以，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做，你要跟着对方讲听，不管对方是谁。你说啊，这么小气，这是另外一回事，小气小不小气是另外一回事。没有打招呼拿就是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人就是要这样子， 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团体当中，你在一个你在一个集体当中，你在一个社区当中，大家就很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才能维护你的利益。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利益，如果你连自己的利益都维护不了，不要谈任何的愿景，不存在啊。所以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不是自处的问题，是和对方相处怎么处理的问题啊。自处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叫自处，但是你遇到了不公的现象，那就不是自处的问题，那是什么？那是交涉的问题，那就跟对方交涉，告诉对方这是不对的，然后再说，如果对方再犯，那你就要想办法反击了，甚至要他付出代价，要把自己的利益争取回来。任何情况下你的利益被侵犯了，都要把它抢回来，都要把它争取回来，这是你应得的。我们人生在世，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那点利益吗？你把我拿走了，凭什么？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我们主持正义，首先要为自己主持正义，不能怕事。我不惹事，我不能怕事啊。提问：女生遇到有好感的男生该怎么相处，让他也喜欢我？还有男性最喜欢女性的哪些特质？这个体差异很大啊，个体差异很大，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是可以写本书的题目。因为什么呢？因为那第一个，不同年龄段的男生，他对女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初中生、高中生、男生，他对女生的反应是不同的。读大学的时代又不一样，这个工作了，在职场上又不一样。30多岁到40多岁，男生又不一样；40多岁到50多岁的男生又不一样。他们不同的年龄段，他们对女性的态度、对女性的反应是不同的。就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你要把我从初中到到这个到60，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不够呀啊！所以我就假设你是一个假设，我就看不出来你是什么年龄啊。我讲个高中生吧，讲个高中，讲个我女儿，我跟我女儿讲的一个。讲的一个男生怎么样让一个男生在高中阶段让男生喜欢你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男生这个荷尔蒙爆棚啊，他非常这个叫什么，非常好奇，对女性对异性非常好奇，所以你要让一个男生喜欢你非常容易，就是你不断的出现在这个男生的面前，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表现的就是笨笨的就行啊，也不用那么厉害，稍微的比较可爱就行，就 OK 了。然后跟他不断的出现在他面前，出现在他共同的场景当中，甚至跟他一起做一些事情，这是最好。你啥都不用做，你就持续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喜欢上你的。时间问题啊。这男生就是高中生的男生喜欢女生就是时间问题。他不断看见你，不断的看见你，然后不断的你跟他在他面前晃悠，他迟早会喜欢你的。这不难，一点都不困难。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个体差异，你当然你还要看看不同的人，不同的，还有就是你对对方有些什么个性，他有些什么个性，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调整，大方向是这样。那大学生呢？大学时代的男生要什么？那个时候的男生要威风， 要威风啊，这大学的男，大学里面的男生要成绩好，要社团好，要社交好，要体育好，反正总之呢，男生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所有的雄性的特征展示出来，为的是博得大家的高兴。所以那个时候男生就是你夸他就行了，使劲夸他，满足他的这种虚荣心，然后呢你就表现得笨笨的就好了。啊，然后他的这种虚荣心就充分的得到在你身上得到了满足，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大概是就男性对女性的产生好感和女性对男性产生好感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啊。男性对女性产生好感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只要你不难搞就行，只要你不难搞。男生最怕女生难搞，通常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难搞，特别难搞也不一定，有些女生特别能来事儿，不是难搞，有些人把那个来事儿当作是难搞，不是的，有些女生很能来事儿，这种人也受欢迎，也会男生也会喜欢她。但是呢男生还是就大学时代的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喜欢那种，还是喜欢那种小鸟依人啊，给他一些满足感啊，然后或者是当然美女是必须的啊，首先一条就是你最好是漂亮一点啊，最好是漂亮一点，越漂亮越好啊，怎么样你都要让自己漂亮一点，不过大学的女生通常都会比较漂亮，除了一年级的女学生，为啥？一年级的女生通常都会胖很多，因为高考完了以后一进大学都胖了。就是我没有针对性我不好说啊，你最好是提一个有针对性的，范围太大了不好讲，因为一讲就跑太远了，不好回不来了。好吧，我就说这么多吧，大体上是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你等一下再来问好不好。建议中共这次高调纪念抗战胜利，篡改历史，非常恶劣卑鄙。我建议王老师做一期特别节目，王老师以讲述人的身份讲述历史真相。这期节目的意义在于内容便于传播，主题专一，而且时间会相对短很多。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王老师的节目需要更多的简短专题作为钩子，吸引新的订户。啊，因为中国人翻墙越来越普遍，王老师绝对让中国人的思维走上正常轨道的好节目，必须普及。第二，这篇专题节目精简扼要，非常方便在墙内传播，甚至可以在作为开启国内民智的重要里程碑，让王老师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中拥有历史地位。好吧，恳请王老师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们有做这个题目呀，关于这个抗战和抗战的题目，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讲一个短节目，讲一个简明扼要的短节目是啥意思，是从1937年把1937年抗战总像教科书这样讲一遍，那会很 boring 的啊，会很 boring 的。我们其实讲过了一下，只不过呢我们是从这个谁是中流砥柱这个角度来讲，就不是像教科书那样去讲。我一直避免用教科书那种方式讲，原因是因为我就很讨厌那种形式啊。我考虑一下吧，我知道你的意思啥意思，我考虑一下到底怎么弄好不好啊。提问，目前中共政府还不起债，按照西方的逻辑，没有西方的逻辑，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逻辑，就是逻辑本身，没有东方逻辑西方逻辑，理解吗？这个政府就是破产了。目前中国政府手里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源，比如土地，比如矿产，比如建筑啊，很多啊，中共手里很多资产啊。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推动中共政府土地私有化来还债？ 中共手里是有很多资源的，他我们说他还不了债，讲的是地方政府资源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政府有没有资源？有的，地方资源也有，地方政府的资源相对少一点，变现难度高一点，而且他自己没有政策，他没有权限，所以他动不了。中央政府他权力在他自己手里，所以实际上中央政府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还不了债的问题，而且他能发行国债，他不存在还不了债的，通常是讲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没有政策权力啊，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第二个就是他的资源变现的难度比较高，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至于说会不会推动私有化来还债，中共是不会把土地私有化的。为啥？那是他的执政基础，他要放弃了土地的话，中共会垮台的。所以别做这种幻想。你只有把中共推翻了，中国的土地才有可能私有化，理解吗？我问 ChatGPT 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法律依据禁止翻墙，没有法律依据禁止翻墙而推翻这些行政法规。 GPT 回答我，不可能。第一，中国法院无权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撤销或者宣布行政法规无效。第二，这类规范的合宪合法性审查属于备案审查体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国务院处理，非司法机关。第三，行政诉讼当中法院可以不适用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但不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而且更无权宣布其无效。第四，现行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行政处罚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政府规章来设定，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从机制上可以由行政机关随意出台规定而凌驾法律的国家。是的，就是政府权力无限大，比法院的权力还要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不存在制衡关系啊。提问：我来日本差不多一年了，但最近遇到让我非常气愤的事情，日本的撞人党，我遇到了三次，真的让我非常生气。我身高不到1.60米，最严重的一次差点被撞飞。我不懂这些人撞人族什么心态，每次被撞的很想上去打一架，但自己是外国人，语言又不太好，只能窝囊忍耐。但是我真的非常生气，请求王老师的建议。我查了一下，媒体是报道过这类事件，尤其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啊，感到恐惧，感到屈辱，就像你表达的这一样。那社会学研究把这一类看作是什么？这个行为看作是日本下流社会或者是无缘社会的表现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失去了稳定的职业和社会的联系，只好通过这种方式来制造一种存在感啊，所以这是一种低烈度的社会暴力，低烈度的社会暴力，它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但是反映了深层次的焦虑和失衡。那怎么办呢？他给我们一个建议。第一个，以退为进啊，就是说先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冲突啊，要拉开跟对方拉开距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利用环境，如果你在车站、商场或者有摄像头的时候，你要站在这个摄像头的环境当中，这对保存证据有利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求助他人，你可以大声的讲，请不要故意撞我啊，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啊。那么这在日本文化里面就相当于给对方压力啊。那么就最后就是报警啊。那么警察对这种他有处理规范啊。那么如果你有录像或者有证人，那就会比打架会更有效。因为我问的是我能不能跟他打一架，他说最好是不要打架啊。大概就是这个。他给出的建议大概就是这样，你考虑一下啊。 或者是如果是在车站或者是什么商场里面，你可以大声的讲，请不要故意撞我啊。提问：孩子刚上小学，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练字，我认为现在的书写大部分都以电子的形式替代，所以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请教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有两点我提醒你，给你个建议。第一点，如果你要对你的孩子采取一个教育行为，你首先自己要对自己的教育行为有很大的把握，你做过功课，做过研究，你再去做一个这样的行为。啊，比如说你认为练书法叫什么写练字没有必要，你又没有做功课，你都跑得来问我，说明你完全没做功课，这是不行的，这是个不负责任的家长。啊，你对孩子讲你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你对他讲你要做这件事情，不管是做还是不做，你要给他一个要求，因为你是家长，你有权威性，那你要做好功课，你不可以不做功课。啊，你连功课都不准备还跑过来问我，说明你没有做功课，你就不负责任，你没有资格当家长。当家长不是仅仅是用我的权利随心所欲的去指挥孩子，那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条建议。第二条建议，不要把你变成你孩子的玻璃天花板。为什么？少管他，让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尽量，除非他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尽量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做的事情。中国的家长对中国的孩子管得太多了，他们没有自由空间，他愿意练字你就让他练字，你凭什么不让别人练字？他愿意干他自己，让他愿意，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这是第二条。中国的家长这两条都做得很差，30分都做不到啊。所以第一就是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意愿，尊重他的选择。你不一定赢得对的，你不一定是对的，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中国家长都是错的。他对他自己的事情，你要让他自己去选择，让他自己有权做自己的选择，他就会深思熟虑。他深思熟虑比你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强10000倍，记住这一点，记住这一点啊！不要随便对孩子指手画脚，他在自己玩尿泥，玩他尿泥玩得挺好，你管他干啥？你凭什么干预别人？对吧？因为你是他父亲，因为你是他妈妈，你就有权那么管，你是有权那么管，但是你不应该这么干啊！所以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花大量的时间练字，你自己要出去做功课，然后你要跟孩子商量，要了解他的意愿。经常跑得来问我的中国家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从来不问孩子的意愿是啥，不尊重孩子，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的行为。尊重孩子是所有家长父母第一个要有的态度，排第一的要有的态度啊。观点，我现在从新规，现在新规从中国汇款超过5000人民币就要核实汇款人的身份，提交各种资料，太疯狂了。他就是要让你很麻烦，就只要你动账上的钱，你就要遇到一堆的麻烦。这一堆的麻烦呢，让你不愿意搞干这事情，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为啥？因为你账上的钱其实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就要想办法啊。所以他，你每拿1000块钱，对他来说就要割他自己的肉啊，理解吗？啊，观点，你一直没有报道乌克兰女孩被仇杀的新闻，这件事情8月20多号发生后。很多左媒都不敢报道， 释放黑人杀手的治安官，之前是炸鸡翅的，从14次入狱被释放到现在杀人，引起轩然大波。请王老师在每天批评川普之余，也出来骂骂左媒吧。网友回答说， Google 了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北卡夏洛特的一起随机杀人事件，凶手前科累累。全国性的左媒右媒都没有深入报道，直到前两天川普把话题炒热，并且寻求对凶手的死刑。另外右媒也没有报道该凶手被释放的消息，凶手已经被指控一级谋杀。回答你了吗？啊 ,OK, 啊。你看我们的网友多好。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网友非常好。就算是你看，就算是川普的支持者也表现出礼貌，也比其他的支持川普的支持者更有礼貌，更有教养啊，我觉得很欣赏啊。提问，很喜欢听你讲家庭关系和教育，想请问如何给孩子建立愿景。我离婚了，儿子9岁跟着爸爸，想让孩子跟我在日本受教育，孩子爸爸不肯，现在每周都说学业负担重，减少我和孩子视频的时间，但我努力给孩子讲述外面的世界和职业平等，找到人生目标，钻研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孩子至今没有特别突出的天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我该怎么帮助他。你现在这个处境，你想帮助他很困难，因为你没有跟他一起生活。我们帮孩子建立一个愿景，其实就是耳濡目染，耳濡目染的过程当中，就是帮助他慢慢的形成一些兴趣，慢慢的对一些事情有认识，然后慢慢的才能建立愿景。如果你一个星期也就只能视频的话，我看不出来你能帮他多少啊。所以有些事情不要勉强，是你的事情你就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也不要去勉强自己，也不要去勉强别人，这件事情是你前夫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啊。我们做事情就要，什么叫本分？本分是什么？本分就是，是我的事情我就把它做好，这叫本分。不是我的事情，我能帮忙我就帮忙，帮不上忙我就认了，这就叫本分。我不认，那就叫非分啊。我们就不要做非分的事情，把本分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做明白，做的大家都满意， OK, 以这个为前提，其他人需要你帮忙你去帮个忙，帮得上就帮，帮不上就认了，大概就这意思啊。好吧，情况，国内又开始炒西贝预制菜，那么这些名人真的遇到孩子中毒，吃冰冻5年以上的肉，吃带蛆的肉，屁都不敢出，天天炒这些没用的，这炒，这么一炒，又一批饭店要倒霉。这边有两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我没有认真研究，没深究啊，就路过看了一下视频，看了视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搞清楚中央厨房和预制菜的区别啊。预制菜是什么？预制菜有一个公共的提供这个预制菜的供应商啊，这是第三方，他做红烧茄子，那他就做大量的红烧茄子，预制好，冷冻起来，分发到各个订购他预制菜的这个饭店，每天送过去，这是预制菜的模式。不过呢，还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跟预制菜有点不一样，有共同点，比如说西贝，我在深圳，我有9家店。那9家店呢，我不可能9家店都设厨房， 或者九家店我设一个比较小的厨房，然后呢我在深圳某个地方，比如说龙华，我找个地方做一个中央厨房，把一些需要花时间，你比如说手扒羊肉，你比如说这个卤菜，我全部都在中央厨房处理。处理好了以后呢，我再分发到各个店，各个门店。门店呢只做那些短小精干的，2分钟3分钟就能做好的炒菜啊什么的，这在店里做。但是大部分的这种花时间的大菜，或者我们叫硬菜，都由中央政府来，中央厨房来实现完成。这就不算预制菜。那以西贝现有的规模来看，我不觉得西贝需要去采用预制菜，它绝大99%是有中央厨房啊，所以西贝的老板说我们没有一份菜是预制菜，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跟预制菜的这个供应商订预制菜。但是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菜都在我的门店里烧出来的，你红烧排骨你现在你这边点了那边就要上，你怎么可能？红烧排骨至少要多长时间？红烧排骨你做好了怎么着也得有一个小时，至少要1个小时，你再做的好吃，你怎么可能？那不可能的呀！你中午高峰期你都红烧排骨，多少人在那吃饭？他那些羊肉那些烤羊排你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这两个人吵架没有吵在一起，他们各说各的，他们各说的是不同的事情啊。请问王老师，美国的外卖中餐馆算不算预制菜？美国没有预制菜，没有这种业态，美国没有这种预制菜这种业态，但是美国有中央厨房的供应商是有的，但是他，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广东酒楼的早茶的点心，有工厂，有这个食品厂专门生产这种点心，啊，然后配送到各个酒楼去，他就不用自己做。有一些广东酒楼他专门就自己有点心师傅，点心师傅在广东酒楼是薪资最高的。那后来有了海鲜，就海鲜最贵，点心师傅第二，基本上在广东酒楼是这样，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但是有些广东酒楼还是愿意请自己的师傅来做这个点心。为什么？自己做的点心他自己能够控制，他就成为他的招牌啊。有些这跟经营策略有关系啊。所以美国我就没有看到这个业态，我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业态啊。中国发生预制菜是中共安排的啊。还有吗？没有了吗？那今天我们就明谢啊，微奔等，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OK, 好的，谢谢啊，周末愉快，谢谢啊。